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4月3号到4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同修啊，你在家里是几把手？和同修交流中发现，有些同修包括修了十几年的老同修，家庭观难一直很大，不修炼的妻子动不动就甩脸子训一通，或者闹离婚让你滚，同修发正念也不管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正法进程到最后了，家庭环境还没有开辟出来，同修很着急。一次交流时，一个同修说，我们家三口人，妻子是一把手，孩子是二把手，自己是三把手，如果养一只猫的话，自己是四把手。我把工资都交给他了，什么事儿都让他说了算，家务活我几乎都包了，他动不动还训我，这个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时另一个同修说，你是大法弟子呀，是要成就未来宇宙主和王的呀，咋把自己摆得那么低，把不修炼的常人摆得那么高呢？同修说，你是不知道呀，每次我回到家里，他总是指使我干这干那，让你没时间练功学法，这还是轻的，那重的就开口骂，什么难听骂什么，有时还威胁你，要把你送进去。还有一个同修，也是被妻子管得很厉害，你刚要学法，他指使你干活，你练功，他说你不务正业，发正念，说你神神叨叨的。给师父敬香，他说你搞迷信，甚至把师父法相藏起来。同修很无奈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家里大权我都交给他了，他还不满足，是不是我前世欠他的太多了，这事就该这样还。每次我在外面讲真相，准能传到他耳朵里，回家就收拾你一通。为什么同修的磨难一直不断呢？我觉得还得向内找。找什么呢？我认为同修的观念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你不想当家，让他当家管事儿，不知不觉中把他推到一把手位置上，那就是你就抓到迫害你的把柄了。既然你不想当这个家，那就让他当，他当一家之主，那管你不对吗？合情合理呀。这是不是病根呢？因为人的这层理，男的主事当家，女的主内生子，也是神给人定的，不能搞颠倒了。尽管有阴阳反背现象的存在，但是天理并没有变。可是你不想当一家之主，什么事儿都推给妻子，就想图清净修炼，这不也是你的选择和求吗？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转法轮。就是力抓住这一点，就可以没完没了的给你制造家庭磨难，甚至会把你拖下去。我想这才是造成家庭磨难一直不断的主要原因。那就要转变一下观念，从心里把自己当成一家之主，而不是在表面的事上去争谁说了算。心里要有坚定的意念，这个家不管我活干多干少，是管多管少，必须我是这个家的主。正法修炼中，师父告诉我们是大戏的主角， 难道这个家庭主角我还能让给别人吗？以前没有认识到，现在认识到了，必须把这个权在心里收回来。我就像一台车，不管上面坐了多少人，开车掌方向盘的只有司机一人，自己要有主角的主见和尊严。你念一正，空间场马上就清了，因为一切都是围着你转。当你认为自己是主角时，邪恶自败，因为你已经看见他了，抓住他了。发正念铲除他时也容易，那他还能存在吗？家庭环境马上就变，以前是因为自己认识不对，修炼有漏，邪恶才有理由操控妻子干扰自己。师，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觉得正法修炼时期，有些磨难是可以避免的，关键是你能否悟对，念正。就像家庭磨难这件事，你只要观念一转变，后面的干扰马上就没了，家庭环境会越来越好。但是也有的同修妻子很强悍，魔性较大，那除了发正念清除他背后残留的操控的邪恶因素外，也可以善意的或者严肃的和他沟通，告诉他大法弟子都是好人，不吃喝嫖赌，当今世上你能找到这样的好人吗？有这个缘分是你的福分，你要珍惜。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修真善忍有什么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家里的钱你可以把着，事儿你可以张罗着，但你要清楚，我才是这个家庭的一把手，目的不是压倒他，而是要救度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渐渐的他会清醒，他会在没有了背后因素之后变得和善起来。同时我们还要理智地给他在亲戚邻居中创造弘扬大法的机会，使妻子这个和你有着后缘的生命，随着你的修炼成熟，也在不断地给自己和他世间的众生开辟着美好的未来。我们作证了，也是给未来人留下参照。如果做不好，未来人会说，当年大法弟子在时，男的吃三不管事儿，不当家，妻子里外主事当家，这不是师父所要的啊。一点浅见，意在交流，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从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角度浅悟看九评与解体党文化的重要性。在修炼中发现，在我的身上和周围一些同修身上表现出来的党文化严重的阻碍着我们的提高。下面就把自己在法中悟到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切磋。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讲，过去人类社会一直维持在一个道德观念层面比较重要的状态，到了近代了，人要得法，人要得度得救，旧的势力他不叫那么多的人得救，他要淘汰一部分人，所以就给人类社会造出了个共产邪党这东西。特别是中共邪党干出了许多破坏人类道德的事，又造出党文化，改造人的思想，目的就是到时阻挡人得法。改变了的观念就会用邪党的文化灌输的思想去看问题。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中讲，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从师父以上讲法中，个人认识到了，中共邪党与党文化是旧势力造出来的，目的是要淘汰一部分生命，而师父是不承认旧势力所有的安排的，连旧势力的存在也不承认。 而生活在中共邪党环境中的人，避免不了受邪党文化的毒害，思想中被灌了很多变异了的不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也是实实在在的物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多看酒瓶与解体党文化，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也解体了很多不好的物质。从讲真相救众生的角度来看，大陆老百姓受党文化毒害很重，如果我们多看酒瓶与解体党文化，在讲真相时可以讲一些酒瓶中的东西，可以直接帮助大陆民众破除党文化的那种思维。当我看到酒瓶中讲的邪党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皮歼灭控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开始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人心了。以前同修给我指出来，我有这个心那个心，我自己体会不到，自己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同修为什么那么说。后来开始可以慢慢明白了，可以发现自己的一些人心了。最后建议同修们，如果有同修建议你看看酒瓶和解体党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看啊，有时候自己是发现不了的。以上是个人一点认识与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重病假象在整体正念中彻底销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3年3月8日妇女节，我刚去当保洁员的那个公司，给女职工每人发补贴500元钱。会计发给我时说，这500元是部长给你争取来的，因为你年后刚来，老总不想给你。我听后真心地说，谢谢你们，我不能要这钱，来时间太短了。我同学部长说，老总已经批了，给你了你就拿着吧，这是福利，不要这钱怎么办，你别给我添乱了。没办法，我只好收下，过后认识到后把钱归还。我一边干活一边想，这500元钱是福利，每个员工都有，我就要吧。这些年由于旧势力迫害，经济上很拮据，上有老下有小，离婚十多年了，只能维持吃饱饭，在穿上就是对付，衣裤都是十几年或孩子不穿的男装我穿。现在有钱了，买点好吃的和好衣穿吧。这500元差不多我半个月工资了。这家公司是城市建设公司，效益很好，快50岁的人了不好找工作，就在这干吧。一会儿感觉到头疼，发正念清除迫害我的邪灵。到中午吃员工餐时头很痛，咽食物时感到左边嗓子疼麻胀酸，咽东西困难，勉强吃点东西，头一直疼，发正念不见效。下班出公司门就踩到冰上摔了一个大跟头。我知道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这是500元钱不应该要，并且欢喜心美心执着钱财物利益心都生出来，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我。虽然明白了摔了大跟头，还不想退钱，想买衣服找理由，想这是补贴福利。晚上6点半吃饭时，嗓子左边厌恶痛麻胀酸，并且伴有闹心出汗烦，右手不愿意动现象。我想躺一会儿，妈妈同修帮我盖好被子。我越来越难受，心想在行为上不能承认他，起来发正念。我坐起来，妈妈问怎么不躺了，我非常难受不愿说话，没有回答，双盘立掌发正念。妈妈看我表情不对，就双盘立掌帮我发正念。这时我感到昏迷糊，但心里非常清楚，忙喊儿子同修帮发正念，用力喊出的声音已经不清楚了。
我儿子同修听到声音，抬头看我，即说则这样了。看到他老同修已经发正念了，就坐过来。这时哥哥同修进来要说什么事情，我生硬地歪头看他，他看到我的表情，急忙说别急，稳住心静，我帮你发正念。妈说快求师父，我们四人同时发正念。我在心里说师父救我，立掌发正念，我看到右手立起，在无任何感觉下倒下去，又赶紧使劲立掌，手不听使唤又倒下去。我想你迫害我不让立掌发正念，我一定要发正念灭你。我打出大莲花手印互相支撑着，右手还是倒下。我急了，冲着儿子喊来把住我灭他，土子不清楚他明白，过来把住右手，我们整体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在另外空间里紧张激烈的正邪大战开始了。我想请师父加持弟子们发出强大的威力无比的正念，请正神护法神天龙八部帮助我们除恶，彻底清除在我头嗓子部位迫害我的一切邪灵，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念口诀。这时我感到疼痛已经到脖子根了，我意识清楚知道绝不能让迫害我的邪灵再往下走，绝对不能让他迫害全身。我赶紧一想打出佛法神通，把脖子根与身体相接触给隔住，用强大的化功把它们化成水，疼痛不再下走。妈妈同修说全盘否定他，我又加一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彻底销毁与旧势力签约，只承认和师父的签约，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被承认认可的迫害是犯天理的。如果你们是我哪生欺负过伤害过的生命，请和我善解，如果是旧势力迫害我，绝不善解。继续发正念，疼痛慢慢的轻了弱了，右手也有知觉了，力掌不再倒下了。忽然从脑子里出来一念，这是有他们在我身边帮我，如果我在外边他们不在身边怎么办。我感到恐惧害怕，当意识到这一念不是我，这是求迫害灭这一念，我对他们清清楚楚地说我好了。我哥说真好了，我说真好了。哥哥同修说我们帮你是一方面，关键是师父在你身边帮你保护你，这是关键。我听完这话心里很惭愧很难受，刚才怎么就随着那不好的念头想下去了呢？依赖同修信师信法的心哪去了？每个大法弟子身后不止一个法身，师父时刻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多次救命，没有师父保护能有今天吗？我深深地体悟到百分百信师信法对一个大法弟子来讲比生命都重要。我由于有了欢喜心，执着钱财物利益心、痴心、依赖同修、美心、情、贪心、向往美好生活心，使旧势力找到借口严重地迫害我。另一个迫害的原因是父亲去世九年多了，每年我一到清明就给他烧纸，今年还没到清明就惦记着烧纸给他油钱，让他吃好喝好。这么多年了，明白人死缘分已尽，但对他的情一直没去彻底，没去干净，父女情招来邪恶迫害。由于人心不去，旧势力抓到把柄借口严重迫害我。在伟大慈悲的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整体配合下，在强大的正念中，正邪大战结束，最终正义战胜邪恶，重病假象彻底销毁。跪谢伟大慈悲的师父救命之恩，诚谢同修慈悲帮助。
大法弟子不要对中共抱有丝毫幻想。单位食堂安装了新唐人电视，每天午时 郑好波透视中国、石涛评论等内容。一天看到年内停止劳教制度的消息，我说，劳教制度是违反宪法的，是法外监狱，早就应该取消了。有一位员工过去是律师，看后他马上说，外国根本就没有劳教制度，只有中国有，实际上是专门用来对付异议人士和你们的，你可千万别相信他。取消了劳教所，给你又换成个什么戒毒所，共产党的手腕可多了。他这么一说，真把我给惊醒了。记得刚开始听到协党某政法委书记说了年内要停止劳教制度的时候，自己心里真的还高兴了一阵子，认为这回总算熬到头了，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里的同修们也该回来了。后来才觉得这种想法不一定对，但思维中仍然还抱着一丝对停止劳教制度的希望，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协党十八大开会那段时间，我也和常人一样，每天浏览一下百度新闻，究竟想看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反正不由得想看。一天在看国务院机构的时候，发现针对所谓邪教的那两个机构仍然存在。到此时，我在思维中抱着的一丝所谓希望彻底破灭了。新的一波上来了，并没有改朝换代，中共还是中共，邪党仍然是邪党，只不过是新人换了旧人，牌子还是那块牌子。我在内心中开始回忆师尊给我们讲过的法理，这个共产邪党是怎么出现的，宇宙中的旧的势力是怎么安排的，他来到世间的目的是干什么，他和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就发生了这场邪恶的迫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场迫害，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邪党，我们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等等。这么一想，我明白了，我们大法弟子是谁，是造就宇宙的主佛的弟子，是住师正法的法徒，是宇宙的保卫者，是师尊正法的主角。那个中共邪党是个什么东西，他只是个在正法进程中为成就我们大法弟子威德而存在的反面角色和跳梁小丑而已，一切都是由师尊说了算，由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怎么能对他有什么依赖或抱什么幻想呢？世人对中共抱有幻想，希望他变好，包括一些海外民主异议人士，希望他推行政治改革，搞什么民主宪政，这还算可以理解。可是大法弟子不能这样想啊，因为从法中你已经知道了中共邪党的来历，它存在的目的是干什么，将来它的结果是什么，怎么还能有依赖它和希望它变好的心呢？旧势力造就它，就是让其来祸乱世间，为正法充当反面角色的。邪、毒、坏是它的本质特征，怎么会变好呢？就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好一点，也是为保命用，来愚弄和蒙蔽世人的假象。而中共的解体灭亡是神早就定好了的，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大法弟子就是要站在法上去看问题，站在宇宙正法的角度上去看问题，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和使命，不把邪党放在眼里，不为人间的任何幻象所动，这才是大法弟子所必须做到的。现有层次上的一点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体悟向内找的美妙。昨天晚上我和丈夫去看婆婆，婆婆躺在床上不停地向我们唠叨，我很不高兴， 心里七上八下的翻腾。相由心生，我感觉到我的面部表情很不自然，都不愿意看婆婆一眼。为什么呢？是因为婆婆和公公经常为二哥二嫂卖鱼而奔波劳累，而且经常向我们诉苦，却不许我们干涉和反对。谁反对，谁就不是好人，既得罪婆婆，又得罪二哥二嫂，真是无可奈何。我为什么不高兴呢？说实话，我不是为了心疼婆婆，而是因为自己的妒忌心。妒忌婆婆心疼和偏护二哥，有时也妒忌婆婆说别的儿子和儿媳好。我丈夫有三个哥哥，我不高兴还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还有，婆婆对我娘家的事不关心。我妹妹正在生病住院，我弟媳生二胎正在坐月子，婆婆对这些事都不闻不问。我想为了表面的礼节，她也应该向我打听打听啊。我努力地抑制自己不好的想法和念头，有些刺激性的、不平衡的和想表现自己的语言到了嘴边又咽下去了。这时师尊打给我一句讲法：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引自大圆满法。逐渐我感觉自己的面部表情不那么僵了。回到家里，我想起了师尊的一句讲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引自红音三，谁是谁非。我开始冷静地向内找，我发现我自私心还很重，还是把自己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证实自己，显示自己的心还非常强烈，说白了就是自私，没有完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目前婆婆的心里也很难受，因为她最疼爱的大儿子也生病住院了，我们都上班，没有时间去看望。婆婆已经最大限度地体谅我们了。半年前，儿子曾从外地给我邮寄一些新钱做真相币，他也不知道是多少，我一数是444元。虽然我对四不是很敏感，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对劲。我在师父法相面前双手合十，请求师尊点悟。师尊打给我一句话：是私，自私的私。我恍然大悟，是自己太自私了。感谢师尊点悟，师尊告诫我们：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引自精进要旨境界。修炼十几年了，我的妒忌心还如此强烈，还有这么多的人心和执着，真是愧对师尊。我有时还贪睡，求安逸心很重，有时学法困魔干扰。今天我曝光这些人心和执着，就是要去掉和铲除他们。写心得体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当写完这篇交流稿时，我的内心非常轻松，有一种舒服和奇妙的感觉。向内找真好，修炼真是幸福。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频频发生的安全隐患的背后。前几天黑龙江的同修到沈阳联系组织同修户外练功，被邪恶迫害，抓捕20多人，令人痛心。针对频频发生的安全隐患，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同修被迫害原因很复杂，但就其表面的安全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同修被迫害的状况及表面成因，明慧可谓是苦口婆心，一直不间断地在提醒。可相同的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在发生着，这说明还有很多同修一直就不重视看明慧，否则就不会总是重蹈覆辙。明慧是迫害后师父留给大陆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大法弟子借助明慧可以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我们怎么能不重视上明慧呢？这不是没按师父的要求做吗？其二，出现安全问题也是我们对师父的法没学好的表现，没有融入法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再次，个别同修学人不学法，没有原则，一听人家说自己没正念，便也大起胆子来，不注意安全了，那不是一帮轰吗？正念令邪恶胆寒，那是修炼中信心的体现，但表面的安全也不能忽视啊。在几次与外地同修交流时，同修强大的正念令人敬佩，但交谈时手机开着随身带，当我指出时，同修毫不在意，说正念强没问题。有的同修认为我过于谨小慎微了，当然这有我要修的东西，同修的大意不在乎是不是没有考虑整体的安全呢？毕竟迫害还没结束，血的教训前车之鉴已经不少了，至于懒惰而不注意通讯安全的就更不应该了。写出来意在再一次提醒同修注意，这也是走好师父安排的路的一部分，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为什么有人不相信活摘器官？自从2006年3月9日，大纪元网站最先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以来，全世界都被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震惊得目瞪口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签名，强烈谴责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很多国家的政府也在官方文件中谴责中共的恶行。不过七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多善良人被中共的辩解谎言所蒙骗，不能真正确信中共犯下了这样的罪行。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把器官移植的科普知识讲清楚，没有把中共的谎言驳斥透彻。新纪元周刊在三年前的封面故事揭开活摘器官黑幕中，就给出了大量中共无法辩解的事实，结果遭到中共最严厉的封锁。近几年来，大陆游客到海外能够购买其他禁书或杂志带回国，但导游唯独点名不能购买《新纪元周刊》，可见这本华人精英的时事杂志最直接地点到了中共的死穴。而据内部消息，新纪元周刊每周都会出现在中南海的办公桌上。器官移植的科普常识，文章提到，尽管中共一再高喊所谓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每年花很多钱用于科普宣传，但无论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还是卫生部副部长，他们都回避或违背了一系列科普事实。一，要做器官移植，必须在捐赠者心脏停止跳动后的15分钟内，把需要的器官割下来，存放在零下几十度的特制的冷藏营养液中，超过15分钟，器官就会死亡。 二，切下来的器官无论如何保存，必须在一天内移植到另外一个人体上，否则器官失效。一般肾脏的冷缺血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肝脏不超过15小时，心脏不超过6小时。三，由于人体天生的免疫能力，对他人器官都有排斥反应，要做移植手术，必须匹配测试过关。匹配测试包括：一、血型要相容；二、淋巴细胞毒性试验必须是阴性，即细胞杀伤率应小于 10%。三、群体反应性抗体 PRA 也应小于 10%。四、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 HLA 相同位点越多越好，比如肾移植一般需要6个点的 HLA 匹配，但大陆基本上有4个点匹配就可进行移植。目前大陆临床移植界认为，直系亲属之间的器官匹配率为 50%， 普通人群为 20% 至 30%。 四、移植手术后，器官受体必须终生大量服用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如在中国大陆，平均肾移植手术费15万元人民币，但以后每年还需花费十多万元的维持药费，一旦停药，就容易导致器官死亡或人体死亡。五、从手术难度来讲，假如肾移植为10，心脏移植则为20，肝脏移植高达60。尽管肝脏有再生能力，移植上半个肝脏若手术成功后也能长出全肝，但由于手术难度高，大陆一般所说的肝移植都是全肝移植，除非2007年后特别著名的亲属间活体肝移植。但由于肝脏是免疫特惠器官，相对而言容易匹配，故肝移植寻找器官最容易。六、国外采用脑死亡来确定切割器官的时间。脑死亡即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永久丧失，但仍维持呼吸和心跳的情况下获取的器官才有活力。大陆至今没有脑死亡判定标准和立法。2010年后确定的心脏死亡的判定，给移植效果带来很大负面作用，实际操作中是不太可行的。七、中共宣称器官来源于死刑犯，但由于每年中共法院宣判的死刑犯只在几千人的数量级，而被移植的大器官在几万人的数量级上，相差了十多倍。唯一解释就在于中共所说的死刑犯不同于人们一般定义的死刑犯，中共把所有秘密掌控在他手中的人都可随意地称为死刑犯。比如2001年前后去天安门和各级省政府上访而随后失踪的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还有被秘密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自从薄熙来和古开来在大连首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杀人取器官的罪行不光在全国各地劳教所秘密展开，受害者也向其他民众蔓延，如被关押在收容所、劳教所的流浪汉、智障精神病患者、访民、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住院手术后死亡、无力缴纳医药费的农村病人等，所有脱离正常社会而被中共强行秘密控制的人，都可能被中共称为死刑犯而被迫自愿捐献器官。杀人取心与车祸取心的疑点。2013年3月7日，德国《时代周刊》也追随国际媒体的报道趋势，大幅报道了中共非法获取器官卖给西方患者牟利的血腥故事。在题为《下单订购心脏》的调查报告中，讲述了2005年63岁的以色列人到广州中山医院花17万美金换得一个22岁年轻中国小伙子的心脏后引发的反思，包括以色列政府修改医疗法案 从此拒绝给到中国做移植手术的人报销医疗费。文章批驳大陆医生暗示的那人死于车祸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医生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个家伙即将死于车祸，而且这个国家至今没有迅速分配输送器官的一套中央物流系统。从上面的科普资料可以看出，哪怕真的有人发生了车祸，中国的120急救车也不太可能在15分钟内赶到现场，即便在小伙子咽气之前能把心脏摘取下来，中国在当时也没实现全国器官调度的联网，怎么可能在 30% 的匹配率之下刚好就能匹配上这个以色列人呢？而且要保证心脏在6小时内从车祸发生地运送到广州中山医院的病床前，除非车祸就发生在广州，而且两人细胞的组织匹配能吻合。偶然遇到这样的巧合也许可能，但中国做移植手术的医院都能保证每个病人人人都有这样的奇遇，都能在几周内找到匹配的器官，这不是奇迹而是罪行了。因为只有存在一个被控制的活体器官库，才能随时做到按需供货，按照订单杀人取器官。时代周刊援引著名伦理学家卡普兰2012年在《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一书中的话说，这根本就是依循订单置人于死地。活摘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停止了吗？南方周末2007年7月在《人体器官移植立法：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报道说，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从春节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记录，主要是没有供体。朱志军无奈地看着手术数量直线下降，即使已经完成的15例移植手术，供体也都是活体移植，也就是说肝源供体来自于亲属，自600下降到几乎为零。难道2007年上半年中国突然停止判死刑了吗？这个强烈对比只能说明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是多么惨烈。这还只是一个医院的情况，但后来大陆移植量又在回升。官方解释说，由于搞了器官捐献，但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透露，中国自2010年3月到2013年2月22日三年总共才捐献大器官1804个。毫无疑问，全中国一度有300多家移植医院，就算进来整顿后获得官方资质的也有163家，靠着1804个器官，每年每个医院才做4例移植手术，这是绝对不成立的。相反，2007年后中共医院的移植手术依然在稳步进行，但具体移植手术量中共再也不敢公布了。据人权组织报道，2001年之前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数十万或上百万，他们被中共秘密关押在各大监狱、劳教所和各种秘密军事基地。从2003年到2006年，尽管中共器官移植是高峰，但中共不会一下把所有器官全部用完。假如没有大纪元在2006年曝光他们的罪行，他们是想长期牟利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幸存的法轮功学员在哪里？2007年之后，中共真的就没有再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了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中共为了掩盖真相，假如他们一下全部停止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移植手术量马上就会剧烈下降。 这不就反过来暴露其器官来源了吗？所以他们还会用，只是控制得紧一点。中共从来不敢告诉外界他每年移植器官的真实数量，不是压缩几倍，就是虚报几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活摘器官的罪恶是江泽民集团在2000年前后最早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如今受害者扩散到全体中国人。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3年1月曾宣布，在3月的两会上提请人大讨论废除劳教制度，但两会上并没有这个提案，这说明黑暗势力的阻碍力量还很大。因为一旦废除劳教制，由此引发的移植黑幕就可能会曝光。中共现在的处境是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用一种罪行来掩盖另一种罪行。比如中共外交部在器官来源上六次改口，在两证人公开站出来用生命指控苏家屯血栓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之后，中共在紧急掩盖行动28天之后才邀请部分国际组织走马观花地查看了一两小时。但谎言是无法掩盖真相的，如今国际社会能做的就是强烈要求中共公开调查移植器官的来源，将真相情况公布于世。
大法神奇。2012年7月22日晚上10点多，儿子从长白山回来，此时我已睡觉，儿子走到我床前对我说，妈，你看我的腿被蚊子咬的。迷迷糊糊中我说，先睡觉吧。第二天起床，我看儿子的腿、脚脖子、脚面多处起着鼓铃铃的大疙瘩，而且密麻麻又特别特别红。我问儿子怎么回事，儿子说是蚊子咬的。儿子是大三的学生，这次去长白山旅游是跟一个户外俱乐部去的，所行路线都是野线，由当地向导带领，穿山越壑，过原始森林，爬陡峭山崖，中途扎在温泉，以为大本营。行程四天，不巧的是去的第一天下雨，野外宿营加之大雨，正值盛夏，青草绿树，蚊虫潮气自是很多，双脚也一直浸泡在潮水中，因为没穿防水鞋，因此这疙瘩起得很特别，也可能受潮引起的。我看过后随口说，抹点香灰吧。修炼大法多年，我一直给师父敬香，孩子的爸爸却说，抹什么抹，去医院看看。这样23日24日两天，儿子一直抹一种膏药，却丝毫不见效，痛痒钻心，不停用手挠。24日晚，儿子痛痒钻心，这时我又一次对儿子说，抹点香灰吧。于是我把22日早做的梦说了，梦中我端着香炉要收拾香灰，这时出现一个女的跟我说，这香灰可有用啦，便看见托盘里的香灰少了一些，进香时香炉放在托盘里。我接着跟儿子说，你洗个澡，去医院还是抹香灰你自己选。洗完澡后，儿子毫不犹豫地跟我说，妈妈，我抹香灰。儿子内心一直相信大法，相信师父。我让儿子平躺在床上，然后把香灰由脚面开始向腿上抹。刚一抹，儿子呀了一声。我惊问，怎么啦？儿子长舒一口气说，好舒服呀。我听了，放下心来，把有疙瘩的地方都抹到。这一晚，儿子睡个安稳觉。早上5点多我起来，特意看看儿子的腿、脚 孤零零的红疙瘩已经平了，只是还有红色，但不痛不痒。儿子再一次感受大法的神奇，这件事写在日志里。今天我把这件事详细的写出来，是要告诉能听到这件事或看到这篇小文的有缘人，世风日下的今天，一点小病尽管打针吃药也会折磨你多少天，让你寝食难安。而一点小小的香灰，不仅立刻止住了难耐的痛痒，而且彻底治愈疾病。这是无神论者，满脑子科学大棒子的人，想破脑子都想不明白的事，大法神奇。
修好自己，多救众生。看了明慧周刊第585期文章，怀大智居小节，修人修己两不误后，我感受颇多。对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的法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此，我把自己耳闻目睹的几位同修讲真相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共享，希望可以相互鼓励、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为我们今后在有限的时间里共同精进、修好自己、多救世人起到一个积极的比学比修、弘迎实修的促进作用。新学员并不新，贾同修得法不到两年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新学员。得法后，他在老学员的带领下如饥似渴的学法练功，不到半年时间就主动和老学员一块走出去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世人。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阳光灿烂，无论是三九严寒还是酷暑盛夏，他都不停步地和同修结伴到建筑工地、大型超市、社区街道、偏远农村面对面讲真相，每次救人效果都很好，三退人数都超过十个。去年底，贾同修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他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辟了一条适合自己讲真相、救世人的新路。他选择到车站候车室去，理智的、智慧的去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乘客面对面讲真相。每次讲真相前都要认真学习一讲转法轮，然后发15分钟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因素的干扰破坏，清除阻碍世人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黑手乱鬼乱神，让有缘人明真相得法得救。然后他精神抖擞地到车站候车室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由于车站人流量大，乘客南来北往，可以接触到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面、不同需求的人，这给讲清真相既带来的机遇也带来的挑战。由于语言障碍，再加上时不时的有巡逻警察、警车和保安人员，或多或少给讲真相带来一定的干扰，这就需要大法弟子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正念正行，理智智慧地讲真相，劝三退。为做到这一切，贾同修加长学法时间和发正念时间，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去掉人心，去掉执着，正念正行地去针对不同情况讲真相、救世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和世人接触交谈，如帮乘车指路、 带路，看到有困难的乘客主动去帮助他们，看到年轻人主动的嘘寒问暖，以长者的身份去关心爱护他们，时时处处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基点放在为他上。刚开始他是用本地方言与世人交流，但是感觉效果不好，为更好地讲真相，他下决心学习普通话，对某些发音有点难度的字词就查字典来学习，自己在家先练熟，然后再去讲真相，这样一来效果很好。贾同修目前都是用普通话与世人讲真相，外地乘客都能听懂并十分高兴，这对讲真相起到了积极作用。贾同修还很注重自己外表形象，他衣着得体，形象端庄，干净整洁，落落大方，穿着颜色适合的衣服讲真相，在人群中不引人注目。此前有一次，他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讲真相，自己感觉太显眼，容易引起周围人的过度关注，从而让邪恶因素钻空子干扰，从此他就穿着浅色衣服融于世人之中，效果很好。为了方便给三退的众生起化名，他每次都是先在家拟定一些化名，世人三退时就可及时用上，世人一般都认可。为节省时间，他经常带上矿泉水和食物皆可充饥，在讲真相中基本上不分地段，不分时间，不分场所，不分对方身份阶层，只要遇到感到有缘就去讲。他虽然得法不到两年时间，但是他勇猛精进，严格按照修炼人心性标准要求自己，不放过每次提高的机会，甚至每个细微的言行举止、衣着穿戴都不超越常人的感觉，不让世人产生误解。真修实修，听师父的话，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真是令人敬佩。这也说明得法不分先后，只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去修，一定会真正的提高。新学员并不新，老学员也不老。乙同修是一位75岁的老年同修，他虽年老但不服老，每次都和年轻同修一起结伴外出，面对面讲真相救世人。他根据自己年龄特点，每次外出衣服穿得整洁干净，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精力充沛，一点也不像70多岁的老年人，讲起真相来头头是道，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娓娓动听，很快就能解开对方的心结，使对方明白真相，做出正确选择。已同修不到3年时间，共劝退5000多人，真可谓老年同修并不老。你这么年轻，也是练法轮功的？有两位年轻男同修和一位年轻女同修，他们都只有35岁左右，有的在企业单位，有的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都很忙。虽然忙，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修炼人，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们总是利用一切有利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专长，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如上网查找有关人员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提供给同修打真相电话，发短信讲真相劝善，及时打印下载名讳证件文章给同修传看，及时把同修的文章打印出来发给名讳和证件，为证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积极作用。除此之外，他们还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仪容仪表，同时把讲真相贯穿于自己工作生活之中，一有机会就讲。一次，年轻女同修与一世人讲真相时，对方惊呆了， 听完真相后说，你这么年轻美丽，也是练法轮功的？女同修毫不掩饰地肯定回答，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佛法，是叫人按真善人做好人。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法轮功，唯独中国大陆不让练，怕人做好人，怕好人多，这样的政党难道不遭天谴吗？所以天灭中共就是必然，只有退出他的一切组织，与其划清才能脱离危险，不当他的殉葬品。世人一听就明白了，立即说退退，并谢谢女同修的善言善举。由于中共邪党造谣污蔑毁谤大法，给世人造成了一个假象，似乎修炼人就是老弱病残的一群弱势群体。为肃清这一流毒，我们大法弟子，特别是中青年大法弟子，一定要理直气壮地走出来，利用一切机会，采取不同方式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和大法修炼人的风采，揭穿中共邪党的谎言，救度更多的世人。西装革履，在道路口坦然发真相资料。有一个中年男同修，他经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背着一个精美的包，在一个人行过道口面对面发真相资料，每次都发放几十份甚至上百份，世人一般都接受，并还加以赞扬。你看别人练法轮功的人多潇洒，多有精神，多气派，穿着西服发真相资料，看这人可不是一般人，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同修的言行举止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这位救度世人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因此，我们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忽视修炼中的每个环节，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端端正正地去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牵挂。公安局也练法轮功，有一个原在公安系统工作过多年的老同修，修炼大法已经十多年，无论遭到什么样的不公对待和干扰迫害，都始终不渝地走在修炼路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为当地主师正法、正实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该同修身材高大魁梧，学识渊博，重视学法修心，经常外出和同修结伴讲真相救世人，效果很好。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学校旁，看到有几个学生在行走，他于是上前以问路的形式与学生搭上了话，并向学生们讲真相，告诉他们红领巾是死人的鲜血染成的，把死人的血挂在脖子上不好，不吉利，只有退出它才不遭灾祸。学生们一下子就明白了，都同意退出邪党队组织。在讲的过程中，被一个邪党书记听见了，他跟踪同修，并问讲什么，是哪个单位的。同修反问他，你是什么人，哪个单位的。那邪党书记说是街道书记，接着说同修在讲法轮功的内容，威胁要举报，并又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吧，哪个单位的。同修坦然地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在公安局工作。那邪党书记说公安局也练法轮功。同修说公安局练的人多了，到处都是，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错在哪里，是江某某不理智疯狂迫害好人，是江的错。同时严肃指出邪党书记不分好坏打击好人，要检举揭发。邪党书记一听吓坏了，连忙说你搞你的吧，我走了，就这样灰溜溜地逃走了。同修以他修出的威严正念制止邪恶，排除干扰，邪恶想干坏事也干不成，这就是法的威力， 这就是修炼者的慈悲与威严。因此，我们每时每刻都要保持大法修炼者的威严，用慈悲去救度众生，用正念去铲除一切邪恶，让讲真相救世人这件事落到实处。你们的腰背要挺直。一次，两位同修在与一中年妇女讲真相时，从社会败相讲到天气异常，从中共邪党执政残暴迫害好人，整死8000万无辜的人，讲到贵州平塘县长埠乡的藏字石中国共产党亡，再讲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的必要，对方听得十分认真，并频频点头认可，有时还插话交流，揭露邪恶暴行，最后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光明前程。临别时，他说：“你们讲得真好，也很有礼貌，是好人。但是我跟你们提个建议，行走腰背要挺直，显得有精神，那效果会更好。通过这件事，使同修们明白了，世人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很关注的，关系到他们能否接受真相。”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每个细节，一定要时时处处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展现大法的美好与修炼人的风采。另一次，某同修和一个北京来的客人讲到贵州平塘县长埠乡藏字石等真相时，这位客人突然将同修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是练法轮功的。”同修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到过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旅游，到处看到法轮功讲真相、发资料。”贾同修告诉他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并说：“你看我们相遇多有缘分，你入过党团队吗？退了没有？”对方爽快地说：“是党员，还没退。”最后贾同修帮他起了化名，退出了党团队，他乐意接受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很关键，都关系到众生的存亡。我们修炼路上没有小事，都是要走好的路，因此必须从点滴做起，从自我做起，听师父的话，怀大志而居小节，精进要旨，圣者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讲道。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用大法的要求来规范我们每个修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念，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负我们的使命。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讲真相的策略。当人们乐意接受你的话时，常说一句话：你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们讲真相怎样才能说到世人的心坎里呢？讲真相要因人而异，如同老师教书要因材施教，医生看病要对症下药一样。比如对老人，可从身体健康方面入手，对年轻人可从升学就业、买房难、官二代、裸官入手，对有孩子的人可从毒食品、毒胶囊、毒校服、校车事件、校园血案、人贩子入手，对有信仰的人可从善恶有报入手，对知识分子可从科学的角度、世界主流价值观等入手。 当然不能绝对，这需要我们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及时调整策略。讲真相的语言也要因人而异，比如讲我们不搞政治，对文化层次高的人可以适当用书面语言，如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而对一般人要多用口头语，如我们不是像共产党那样叫你闹革命夺权，谁当皇帝谁当市长我们也不管他，我们只是讲真相救人。讲真相最好从当地的事例来入手，这样能引起共鸣，比如在四川你可以讲大饥荒、十方事件等等，在河南你可以讲古河南的优秀历史，如汴梁、洛阳，经河南假货遍地、癌症村、任长霞迫害大法遭恶报等等，结合当地与大法有关的典型事例来讲更有说服力，如大法驱病健身显奇效的例子，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事例，如舍地阔路、善待大法得福报的事例、迫害大法遭恶报的例子。讲真相可以从热门事件谈起，比如讲长春小浩博、黄浦江死猪事件，最后都要归结到这一切都是共产党造成的。理由：一，他统治无方，管理无能；二，他们或移民或裸官，吃特工，根本就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三，他们贪污腐化，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带坏了社会风气；四，他们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使人无信仰，做事无顾忌，道德下滑越来越快。讲真相不能讲高了，也不能扯远了，要尽量简明扼要。讲真相中有一些经常面对的话题，平时要积累一些素材，心里先列几个要点，讲的时候要注意顺序，做到熟烂于心。下面谈一下我的做法，借鉴了很多同修的经验。一、天安门自焚。一、法轮功是佛家功法，严禁杀生，包括自杀。你可以去看大法书，比如转法轮第七讲就讲了，练功人不能杀生。二、现在全世界修大法的人有1亿多，我们这儿就有几千人，你看到听到谁自焚自杀了？三、揭开天安门自焚的疑点，如刘思颖、雪碧萍等等。四、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演的一场戏。二、你反党。一、不管哪个党，你好，老百姓自然会拥护；你不好，老百姓当然就要反对。二、国外还专门有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这对国家有好处。三、共产党贪污腐败，黄赌毒恶黑，五毒俱全，社会混乱，危机四伏，这几年的推文费用都超过了军费，他自己把自己打倒了，用得着你反吗？四、我们只是讲真相救人。三、你搞政治。一、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都被中共称为政治家，你上学还学过政治课，那政治是好还是不好呢？二、不管政治好不好，我们法轮功都不参与，我们没有叫人去闹革命夺权，我们只是告诉世人真相。三、大法要求弟子修心向善，放弃对名利权势的追求，怎么会去搞肮脏的政治呢？四、我们叫人退党，也只不过是叫你在神面前点个头，让神保佑您，叫您不随中共灭亡，是为了救人。你该当官你就当，你该发财你就发，我们不干涉。四、劝人不要迫害法轮功。一、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自由，我们大法弟子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有伤害任何人，您是知道的，迫害我们是违法行为。二、这些年来您一定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您迫害好人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您的行为会向全世界曝光，会连累您全家的名声。三、共产党经常卸磨杀驴，林彪、刘少奇、彭德怀都很牛吧，最后都被共产党干掉了。 四、中共现在危机四伏，当他撑不住的时候，又会玩平反的把戏，为六四和法轮功平反。为收买人心，他必然会杀一批替罪羊。文革结束，文革红人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许多军警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您不提防中共小人吗？五、善恶有报是天理，谁迫害大法谁倒霉。罗京、任长霞、薄熙来、王立军就是前车之鉴，最好在家举当地遭恶报的例子。您何必为将死的江泽民卖命呢？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吧，神佛会保佑好人的。如果对方还继续作恶，可以正告他，我将到某某地方起诉你。五、不吃药。一、治病的方法有很多种，针灸、按摩、推拿、点穴、吃药、气功等等。二、用气功治病最好，因为是药三分毒。自古以来，很多人练气功可以不用吃药而让身体健康。三、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驱病健身有奇效，很多人修炼大法后无病一身轻，人传人传得很快，现在全世界修炼大法的人超过一亿。四、以前我是个病秧子，练法轮功后身体没病了，没病我还吃药干什么呢？我没有吃药，但不能说成是叫人不吃药，这是两回事。中共宣传时是有意混淆这两个概念，欺骗老百姓，迫害法轮功。六、天灭中共是真的吗？一、每一个朝代灭亡之前，都是国家混乱不堪，天灾人祸不断。今天的中国比哪个朝代都乱，我们吸的是毒气，吃的是毒食品，喝的是毒水，贪官污吏比哪朝都厉害，黄赌毒恶黑猖獗，天灾人祸像赶集似的，王朝末日的败象非常明显。二、看天下大事，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国家都是邪恶的，都必然被淘汰。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国家已经解体了，剩下的中共朝鲜也撑不了几天。三、蒋贵州藏自食。七、为什么要三退？一、中共是魔鬼党，中共的老祖宗是马列，马列是西来幽灵。共产党宣言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幽灵就是魔鬼，他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倒霉，这个国家就会充满暴力、恐怖和谎言。我们是炎黄儿女，不能做马列子孙。二、中共是卖国党，他出卖国土，如夜莺岛、江心波、藏南等等，他残害人民，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强拆等等，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他破坏中华传统文化，贪污腐败，他把一个好端端的文明古国变成了人间地狱。退出中共，不与邪恶为伍，还我清白，堂堂正正做人。三、老天正在灭中共，退出中共，不当邪恶的陪葬品。八、怎么三退？一、三退非常简单，也非常安全，您用化名小名都可以，只要您点个头就行。二、现在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每天三退的人5至6万。三、您不花一分钱就为生命买了一份保险，何乐不为呢？您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九、劝三退的技巧，有时几句话对方就退了，当对方犹豫时，我就问他贵姓，然后送他一个吉祥的名字，鼓励他，您点个头就行，没人知道的，天上的神看得见您的心，在劫难来的时候就会保佑您。不花一分钱就为生命买了一份保险，何乐不为呢？先生同意吧。我看着他的眼睛发正念，有的人就退了，有时没有劝退，还有的骂我，我不动心，依然微笑着与他告辞。先生，祝您好运，希望我们再见面，把大法的美好留给他，为他今后得度铺好路。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帮助，也希望抛砖引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不再掉线的天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三年前，我买来一部天语手机，作为讲真相的法器。记得当时同修教我使用时说，这手机的元神原本也许也是天上的高级生命，也想下到人间得法修炼，可是被旧势力阻挡住了，没能转生成人，怎么办呢？这个生命很着急，于是就转生成手机天语，配合大法弟子在今天救人。听完这个，我正为自己在今朝成为大法弟子而深感幸运，于是我天天通过天语的配合讲真相救众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思想念头慢慢的都暴露出来了。例如当听到电话中传来难听的骂声，怕心怨恨心就出来了。由于当时不知道向内找实修自己，渐渐的有点懈怠，此时天语也出现了故障，接听电话中途断线，严重影响了讲真相的效果。后来我把它改完串号，就当成自己用的私人电话了，可还是断线，没说几句就停了，还得重播。再后来我就把它放在箱子中搁置起来了。今年我又买了一部天语手机，用来讲真相救众生。在讲真相过程中，我和同修整体配合，在救人中实修自己，查找自己不好的心，及时在法中归正。什么怕心、怨恨心、急躁心、显示心、自私心，像剥洋葱皮一样层层去掉，以真心善念与众生交流，修出慈悲心，这样救人效果越来越好。有一天家人同修说，咱家再买一部天语手机吧。我忽然想起了搁放在箱子里爱断线的旧天语手机，因为我看见证件网上经常刊登万物皆有灵的文章，我就把它找出来对他说，天语呀，现在救人这么急迫，你也得兑现誓约呀。以前是我不会修，委屈你了这么久，咱可不能选择被淘汰呀，你一定能行的，在救人的时候不要再断线了。于是我就充好电，打开了手机，开始拨打电话讲真相，真神了，这天语再也不断线了，讲多长时间也没问题了，真是万物皆有灵呀。原来这天语也着急来兑现自己的誓约，我们大法弟子可千万不能懈怠，不能让众生失望呀。
古风悠悠，邦理不邦亲。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的第二代君主，贞观之治的开创者。他注意吸取隋王朝的败亡教训，大力任用贤才，推行法治，从谏如流，经常以守城南，慎终如始来警戒自己，不但能以身作则，检查执法情况，还让执法官督察自己及皇亲国戚共同奉公守法。有一次，李世民的外甥赵成深夜在一家酒店滋事，杀死了店主的女儿。长安令严彬听说了这件事，立即派人将赵成抓获，押进了公堂。赵成以官仗势，根本没把严彬放在眼里，心想，你这小小的长安令能把我怎么样？他在公堂上还吵闹不休，严彬见赵成盛气凌人，当即秉公断案，下令将他重打40大板，关入死牢。赵成被关入死牢的事很快被李世民的母亲知道了，他马上派人通知严彬让他放人。严彬见这个案子事关重大，便写了一道奏章上奏给皇帝李世民。奏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君不正，不能正臣；官不正，岂能治民？法者，治国之本，非独治小民也。以君忘法，恐于国不利，舍本舍末，请皇上自定。李世民原来不知道这件事，看了奏章方才明白，这还了得！ 皇亲国戚也不能仗势杀人，谁杀人谁偿命。于是他当即派大臣魏征去告诉严彬，要严彬依法办事。严彬接到了李世民的圣旨，秉公办案，砍了赵成的脑袋。李世民回到后宫，看到他的母亲正在为痛失外孙而悲伤。李世民见了母亲，不但没有劝慰，还责怪他说，老百姓还讲帮理不帮亲，为官者更应遵理而执法，你怎么能拿国法当儿戏？他老人家听儿子这样一讲，这才开去眼泪，止住了悲伤。长安令严彬由此深得李世民的赏识，连连高升，后来官至刑部员外郎。
长久尊贵的禅家秘诀，严以律己，正心做人。北宋时，四川阆中人陈审华在朝廷中任谏议大夫，他有三个儿子，皆有建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他的大儿子陈尧叟考中了状元，后来当了宰相；二儿子陈尧咨也考中了状元，做了节度使；三儿子陈尧佐进士出身，重清廉，善诗书，后来当了北宋的丞相。这一家人都很显贵，难道有什么秘诀？陈审华经常说，官职越高，越要严以律己，正心做人，才能取信于民啊。严以律己，正心做人，也许这就是使陈家得以长久尊贵的陈家秘诀。有一天，陈审华正在庭院里散步，路过马厩时，忽然发现家里那匹谁都制服不了的烈马不见了，就去问喂马的仆人。仆人告诉他，是二少爷把那匹马卖给一个生意人了。陈审华听了很生气，急步走向室内，找到了二儿子陈尧咨，说，谁叫你把那匹烈马卖掉呢？你想一想，我们家这么多人，能驯马的人也不缺，但谁都制服不了他。你把那匹马卖给一个生意人，岂不是疑惑于他人吗？做人一定要心正，心不正算什么人呢？你一定要把马赎换回来。陈尧咨听了父亲的训斥，连忙派人找到了那位生意人，说明了情况，退还了钱，把马拉了回来。那个生意人得知是这么一回事，不但没有怨恨陈家，还感动地说，我真碰上好人了，不然这次赔本赔得我都回不了家了。陈审华身为谏议大夫，三个儿子都是朝廷重臣，可他却让夫人每天带着几个媳妇们下厨房做饭。大儿媳妇是朝中尚书马亮的千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过门后对于下厨房做饭很不满意，就对丈夫陈尧叟说，你当宰相，我就是宰相夫人，可还要天天下厨房做饭，烦死人了，你给你爸爸说一说，就免了我下厨房吧。陈尧叟听了妻子的话，摇摇头说，我爸爸对我们要求极严，我不敢，你看我妈妈还不是每天下厨做饭吗？后来陈审华听说了这件事，愤愤地说，宰相夫人也得下厨房，我家就是这么个规矩。大儿媳妇儿感到受了委屈，便跑回娘家哭诉。马尚书听了爱女的话，说，陈家怎么这样呢？好了，我直接找亲家说去。女儿破涕为笑了。有一天，马尚书在上朝的路上遇到陈审华，他们二人并肩而行。马亮说，亲家，我的女儿从小没下过厨房，不会做饭，你就别让她天天做饭了。陈审华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当了宰相夫人就不能下厨房了，而且我没有让她一个人做全家的饭呀，她只是跟着我那笨拙的妻子在厨房里打打下手罢了，如果她连下手也不打，难道让她婆婆一个人干吗？什么主持做饭的竟是陈老夫人。马尚书一听惊愕万分，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过了一阵儿，马尚书激动地说，亲家，这是我的不是了，我的小女儿就请你多多教育吧。在陈省华的严格要求下，陈氏父子为政清廉，且具有真才实学，都为民造福，流芳千古。陈尧叟在担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撰写了集验方，推广医术和种植术，于岭南人民之中深受各族人民群众的爱戴。陈尧佐在任华州知州时，黄河决堤，他造木龙以消水势，又带领人民修筑长堤，被后人呼为陈公堤。据《宋史》。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